从启示录里面你就知道，那朵的云彩几乎就把整本的启示录为你解开了。第一章说，看啊，他驾云降临，等等等等，等到第十章，他终于看见那位从天而降，而且披戴着云彩，他现在站在，他现在两脚好像火柱一样，他还没有脚，还没有踩在橄榄山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要来还没有来，他觉得仿佛他应记听见他脚步的声音，他觉得我们的主已经在云彩里面。到了十四章的时候，你看见吗？那位好像人子的就坐在白云的上面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很清楚，如果你仔细去读那个像人子的，那明明就是我们的主。他到了宝座，但现在呢，他来到了云端，这到底怎么一回事？然后等到十九章以后，你看见他的脚已经踩在橄榄山上，他已经踩在这块地上了。他果然，大家看见他回来的时候，全体都要哀哭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如果仔细的读启示录，你看见海有兽从中间上来，你看见茫茫大海，你也能听见海的澎湃的声音，但是这些海也好，云也好，就成就了他所得着启示的那个平台，借着这些云，借着这些彩，弟兄姊妹，把约翰心中的秘密，他的心态告诉了我们。他知道说，就是那朵云彩，那朵云彩和我们的主是紧紧连在一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怎么解释整本的启示录？你要拿着一把的钥匙才可以。那么那把的钥匙是怎样的钥匙呢？感谢主，这里告诉我们说，终于借着天使把所有的幕幔统统揭开了，现在你看见耶稣基督的启示。云的这一端一直到地上，那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，云的那一端乃是给我们看见约翰的启示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读福音书也好，你读启示录也好，如果约翰是住在主里面，如果约翰天天等候主回来，那么这个人是与基督联合的人。那么福音书给我们看见，约翰给我们看见，做一个基督徒乃是以基督的历史做我们的历史，这是约翰福音书。约翰的书信给我们看见说，我们是以基督的经历来做我们的经历。那约翰的启示录是给我们看见，我们是以基督的前途来做我们的前途。现在神把教会放在世界里面，不是与基督的历史做你的历史吗？以基督的经历做你的基督，当你住在基督里，基督也住在你里面，弟兄姊妹，你是不是就跑到修道院里面去呢？不是。现在主把这些麦子，把这些种子就撒在田里面，所以整本的启示录乃是那个田。所以难怪到了十四章讲到收取庄稼，这些麦田慢慢有的成熟了。谁是最早成熟的呢？羔羊无论往哪里去，他们都跟随。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读启示录，当然要读到七印七碗七号，但是你最重要的，你看见吗？这里讲到什么？讲到与基督联合，是讲到以基督他的前途来做我们的前途。如果你问教会有没有前途，我们有没有前途，特别你当你经过大苦难的时候，大灾难的时候，感谢主，在这里有一个答案，就是因为羔羊是得胜的，他要率领我们的胜。主一面呼召得胜者，你怎么得胜？今天那个得胜的生命在我们里，你只要让羔羊胜过你，在每一件事上让主来得胜，你就是个得胜者，你就能够和他串山越岭，羔羊无论往哪里去，你都能跟随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就是整本的启示录给我们看见。弟兄姊妹，耶稣基督的启示不只是启示录，还有约翰福音，还有呢约翰的书信，都是讲到与基督联合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难怪很多人读不懂约启示录，因为他没有一个交通像约翰那样的交通。 他没有一个经历像躺在主怀里那个经历。如果你真有的话，弟兄姊妹，主说凡爱我的，我要向他显现，而且我要到他那里去。弟兄姊妹，约翰是爱主的，他一直等一直等，有一天感谢主，到了巴摩海岛，他以为一切都完了，感谢主，他觉得完了，刚好就是这个地方变成一个平台，启示的平台，然后神借着天使把幕幔揭开，约翰就看见了巴摩的异象，那就是从第一章一直到第二章，二十二章他所看见的，在异象里面好多的表号，有的读得懂，有的读不懂，但是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，我们配得，我们配不配懂得这一卷的书？你有很好的头脑，第一流的头脑，但是我要问的是，你是不是躺在主的怀里？你是不是以基督的历史做你的历史，以基督的经历，以基督的前途做你的前途？你是不是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？现在活着的不再是你，乃是基督在你里面活着。当基督荣美从你彰显出来的时候，神不把你扣留在斗底下，神不把你扣留在修道院里面，神要把他教会放在世界里面。弟兄姊妹，当在世界里面，你就看见龙站在沙滩上，在世界里面你看见兽在海里面上来，在世界里面你看见兽从地里面上来，每一件事都叫我们害怕，叫我们胆战心，这是将来都要发生的事，但是背后有一个属灵的教训，那个教训是什么？那个教训就是现在不止神借着约翰的福音说话，也借着约翰的书信说话，也借着他的启示录来说话，说的话是同样的话。因为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同样的一位主，所以感谢主，当初他躺在主的怀里，主是道成肉身的，现在在灵里面所看见的主已经是被杀的羔羊，人就是羔羊，是被杀的，经过十字架的，身上还带着十字架伤痕，这叫做羔羊。但是羔羊居然能坐在宝座的中央，宝座中在原文是中央的意思，你知道整个的宇宙所以能维系是因为神的宝座在那维系的，但是你怎么解释整个的宇宙，羔羊是坐在宝座的中央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这就是约翰所看见的启示了。所以如果你把羔羊忘记了，如果你等候把等候主回来忘记了，弟兄姊妹，你可以照着启示录讲的天花乱坠，讲的赢得很多的人来称赞你，那不过是明的拔和响的锣。所以巴不得在主回来以前，主真的能够得着一般的人，这一般的人就像约翰一样。什么是得胜者？像约翰那样的人就是得胜者。什么是得胜者？他们是出熟的果子。什么是得胜者？羔羊无论往哪里去，他们都跟。所以巴不得弟兄姊妹读这卷书，不是叫我们读懂了，是叫我们读的能跟随了。从前不会跟随，现在我们会跟随了，所以这个自然就成为我们的经历。不过还记得在橄榄山那一幕，你记得约翰最后的印象什么印象？就是当使徒行传第一章讲到主升天的时候，然后呢看不见了，看不见怎么办呢？看不见不就完了吗？看不见就什么都没有了。不过很有意思，圣经怎么记载呢？当他往上去，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，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。好了弟兄姊妹，这个原文是两个人，没有说两个天使。很多人读圣经读到这里变成两个天使，为什么？因为他穿白衣。但你不要忘记啊，这个医院里面护士也穿白衣啊。所以读圣经一定要小心，弟兄姊妹，在这里圣经没有说是两个天使，没有啊，不过的确是两个见证人。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两个见证人？因为他解释主怎么升天的，你看见吗？如果不是见证人，他怎么明白神的旨意？所以在这里不要忘记啊，普通的天使实在说来不大清楚神的旨意啊，到底主的宝血有多么宝贵，只有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才明白，那个没有犯过罪的天使根本不明白，他有听没有懂，他根本不清楚的。所以你不要以为天使是很能干，很多地方都懂，有很多地方就是不懂，因为他没有像我们所经历过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你们这里有两个蒙恩的人，有两个蒙恩的见证人，是谁我们不知道，但是稀奇我们不知道， 但圣经借着这两个见证人讲了一段的话，这一段的话弟兄姊妹是很重要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这解释我们主怎么升天。那么升天是不是就完了，看不见，是不是你再也见不到了？不，你还要见他。所以下面你看见这两个见证人怎么说的呢？所以你要听他们的见证。好，加利利人呢、啊、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？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，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，还要怎样的来。这个太宝贵了，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现在你定睛看主耶稣，你看他怎么升上去，他就要怎么样回来。这是个奥秘，这是太重要的一把钥匙了。如果今天我们等候主回来，弟兄姊妹，主怎么回来，你要看他怎么升上去。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，到底这把钥，这是很重要很重要的钥匙。但是现在呢，这个两个见证人给我们说了个大概，然后就没有再说了，然后就变成一个谜了。这只知道，但这是很重要的钥匙。这把钥匙我不知道别人听见没有，约翰听进去了。为什么约翰听进去了呢？这里的话什么意思？主耶稣被接升天的主耶，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，他还要怎样回来。他怎么往天上去？从橄榄山他升上去了，结果有一朵云彩把他接住了。那弟兄姊妹，然后这个云，所以你看见他怎么升天的，你看见说升天的时候是有一朵云彩把他接去，那么云彩那边你就看不见了。然后最后他升天当然是来到神的宝座，没有否则怎么叫升天呢？升天一定达到目的嘛。所以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，主的升天很明显有两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是从橄榄山到云端，还有一个阶段是云端到宝座。这一端的约翰都看见了，都明白了，大家看见我们的主缓缓上升，但是云端的那边是奥秘。主怎么到橄榄到宝座的，我们不知道，我们不知道，所有的细节我们也不知道。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，等到主回来的时候，他怎么升上去，他也怎么回来。他怎么回来的呢？他当然从宝座一定要到云端。你说怎么知道到云端呢？主明约翰明明说看到他驾云而来，如果升天回来不是从宝座到云端吗？很清楚的嘛，很清楚的嘛。那么然后呢，驾云而来，那么大家都要看见他。那么当然弟兄姊妹，很明显的最后他的脚当然回到橄榄山。怎么知道呢？因为撒迦利亚是预言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主的脚一定要踩在橄榄山上。那么神的预言已经完成，很清楚很清楚。弟兄姊妹，现在我们知道说主怎么升上去，主也怎么样回来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你就明白了，我们的主是这升上去是分两个阶段，那主回来呢应该也是两个阶段的。这个启示录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的。那如果主是从云，如果主是从宝座到云端的话，那么弟兄姊妹谁看见了？约翰在启示里面看见了，他在云彩里面他下降了，然后他坐在白云的上面，这个他知道了。如果主是在白云，他表示已经从宝座降到什么，降到云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一段是没有人知道的。主说我来像贼一样的来。弟兄姊妹，贼来是秘密的来，贼来不会打个电话给你通知你的。你看你没有做贼是这样做的，而且贼来一定把好东西偷去的。贼从来不到垃圾偷垃圾，如果贼偷垃圾我希望他天天来。没有，他一定把宝贝偷去的。所以没有人知道贼什么时候来。所以很明显，当主回来从宝座到云端的时候，主是回来了，他的确是为着他儿女，他的确要把我们接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是为着我们而来，他答应我们要接我们去。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，主回来的时候我们要被提接到空中与主相遇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新郎与新妇相会的时候。感谢主，那个在什么地方？在空中，就表在云端。所以众也记得，云上面有宝座，那就是家；云下面有地，就是田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圣经预言怎么告诉我们？这个比喻怎么告诉我们呢？把麦子收割好了，放在哪里啊？放在仓里面。仓什么意思？仓库里面，仓库 不再